沈晨一字一句地说，
美国是我们的军事同盟国，美国人的飞机啊，是用来帮助我们打日本的。据报上的消息，这些飞机最近一直在轰炸日军的军事目标和飞机场。这架飞机因何失事，我们还不清楚。大家刚才看到天上有一朵白棉花吧？那是降落伞。飞行员跳伞出来了。现在我要请乡亲们帮忙，搜索方圆十里的地面，找到那个飞行员，救助他，尽一切力量帮助他。
沈晨的话简短，却有力量。他一说完，大家就明白了眼下的情况，四散开去，三五成群的在庄稼地里帮忙找人。夏末秋初，稻米正在灌浆，玉米结出了小孩胳膊粗的棒子。棉花有半人多高，就连河滩地里的芦苇也密密麻麻长得不见天日。遍地的青纱帐里藏起一个人容易，找寻一个人却不容易。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，几乎全丁念镇的大人孩子都出动了，拨开庄稼，趟着田埂，还张了渔网在河沟里捞，个个都把眼睛瞪得田螺那么大。傍晚时，人们在串场河下游捞出了那顶半沉半浮的降落伞。捞出来之后才发现，伞绳已经被割断，拴在伞下的人不见了去向。沈晨站在河堤上，看着他手下的士兵把湿漉漉的伞布卷起来，搭在马背上，拖回军营去。他不住地转动脑袋，居高临下地往四面八方看，仿佛在奇怪，就这么小半天的功夫，跳伞的人能去了哪儿呢？看看天色不早，村民们陆陆续续跟沈晨打了招呼，各自回家。客简确信再没有热闹可看，才磨磨蹭蹭地往家里走。从河堤下经过时，他看见了沈晨紧蹙的眉头，心里想，那个跳伞的飞行员一定很重要吧。娘已经烧好了晚饭，催着客简和思玉趁亮吃，免得黑下天后还要点灯熬油。思玉有些不情愿地从他房间里出来，帮着娘收拾桌子，端菜盛粥。粥是黑乎乎的大麦筛粥，菜是切碎的腌菜花和酱萝卜头。每天如此，没有惊喜，难怪思玉听到晚饭这两个字一点儿也不起劲。可是战争时期百业萧条，家家户户的饭桌上都见不到荤腥。娘还在一直念叨，一年年的坐吃山空，仗再打下去的话呀，就怕是粥都喝不上。湿粥稀薄的就像浑面汤，等凉透之后端上来，煎了嘴巴，沿碗边转一个圈，稀溜溜的一声响，一碗粥就下了肚，筷子都不必用。娘看看盛在桌上的粥，再看看面黄肌瘦的客简和思玉，心里不落忍，进屋捧出一个瓦罐子，给两个孩子的碗里各挖了一锅勺香喷喷的炒椒蟹，拿筷子搅一搅，稀粥泡开椒蟹，胀出了模样，碗里立刻就有了内容。
娘，你也挖一勺。
思玉抓住了娘的手，娘笑笑，
下午炒椒蟹呀，你们都不在家，娘先尝过了。
真的呀？
大咧咧的思玉信以为真。
那我们吃了。
大麦粥泡椒蟹要放在抗战前，董家的饭桌上是见不到这东西的。那时候家里的厨子即便是炒椒蟹也得放油、放糖、放果干和核桃仁，粗点心细做。那时候的董家住着青阳城里前后几进的大院子，用着奶妈和火头。克俭的父亲董继仁，黄埔军校毕业，能征善战，抗战爆发时官至江阴要塞守军司令。1937年11月，日军出动飞机、军舰对江防要塞狂轰滥炸，要塞驻军与敌寇殊死决战，董继仁拒绝撤退，带着他的部下们弹尽而亡。之后青阳城被炸，娘带着三个小儿女逃难，匆忙中带出来的首饰金银架不住几年的坐吃山空，如今已经所剩无几。如娘所说，再熬下去的话，稀粥和腌菜花都未必吃得上。当初出城逃难，娘定下的落脚地不是这个丁念镇，是董家祖坟所在地墨子桥。墨子桥好赖有几门老亲，有薄薄几亩坟地，孤儿寡母投奔过去多少会有个照应。结果是人算不如天算，路经丁念镇时，两岁的克俭患上小儿肺炎，高烧惊厥，亏了丁念镇名医薛木子出手相助，前后灌下十多副药才留住了一条小命。此时当地驻军是保安旅，旅长沈晨是读书人出身，由他挑头出面，联系了方圆十多里内的乡绅富户，在丁念镇办起一所临时抗日学校。沈晨仰慕抗日名将董继仁的断腕壮举，听说娘到了丁念镇，特地登门拜访，竭力挽留将军的遗孤们在丁念落脚上学。娘思来想去，反正都是逃难，在哪儿住不是住呢？孩子们能有学上，那是最要紧的事情啊。就租下薛医生家的一处响堂，母子四人粗茶淡饭，艰难为生。丁念镇紧挨串场河，是青阳城至通州的水路要道之一。镇虽不大，集市却很繁荣，水产海产、京广杂货一应俱全，战前也算是江海平原上的富足之地。薛氏响堂是当年薛氏曾祖为母亲立节孝牌坊时建造起来的，坐落在镇的西头，一边是串场河，一边是薛家墓园，前头有竹林，屋后有菜地，地点极僻静。响堂四周遍植松竹，早晚风声飒飒，清香飘逸，满眼的幽静宁心。进门之后，朝南三间大殿，中悬横额“春露秋霜”，供奉了薛家祖先的墓主神位。两旁各有三间厢房，窗明几净，是克俭一家租住的地方。响堂远离市街，平素人迹罕至，因而租金便宜，半卖半送的意思，否则董家人早就住不起了。思玉虚岁十五，读中学二年级，伶牙俐齿，又逞强好胜，从来说话都不肯饶人， 他在学校就听说了飞行员跳伞的事，端着粥碗问课间：
你们那么多人找了这一下午，都没能找到开飞机的美国人，也太无用了吧。
课简憨憨地问他，
美国人长什么样子哦？
思玉被问住了，筷子掩在嘴巴里想了想。
跟日本小鬼子差不多，都是外国人吗？
可是小鬼子是什么模样，课简也没有见过。丁念镇上的人跟小鬼子面碰面的机会不多。娘说，阿弥陀佛，没见过最好，等见到了兴许啊命也就没了。小鬼子是什么人呢？烧杀抢掠，强盗一样啊。思玉皱起眉头，深思熟虑的样子。
要是人还活着，让日本人找到才叫糟糕。为什么哟？
课简不懂。
你没脑子啊。
思玉骂他。
美国人是打日本人的，美国飞机的炸弹多厉害呀，日本人都恨死他们了。抓到飞行员还不撕碎嚼烂了吗？
课简想起天上那朵飘飘荡荡的白棉花，心里就紧张起来。好像看见了一个人被另外一伙人五花大绑的样子。只不过那些人的脸在他的脑子里是模糊不清的。他把他们想象成菩萨庙里横眉竖眼的罗汉模样。吃完晚饭，思玉帮娘洗了碗，抹过桌子，用眼神示意课简出去。这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，星光朦胧暗淡，风吹过竹林，竹枝摇荡，黑影撞撞。林子里的蛐蛐儿叫得一片欢实。课简懵懵懂懂的，不知道二姐要他出门干什么。思玉小声地说，
你陪我过河，我们再去找找。
课简明白了，二姐要去寻找飞行员。下午的那场热闹，二姐没能挨得着，心里有小爪子在挠心。她今晚要是不出这趟门，夜里觉都睡不着。她以为她是神，长了一双孙猴子的千里眼，这么多人都没找着，他就能碰得上。课简是个胆小的人，黑夜出门心里一百个不情愿，可是他不敢说一句反对的话。二姐厉害呢，丁念镇的人都知道。二姐是学校里的抗日宣传队队长，文也来得，武也来得，一张伶牙俐齿的嘴能把他的队员们训得绵羊一样老实。星光低垂，暗蓝色的天幕被密密麻麻的星星坠得要沉落。满天的星斗中，课简只认得北斗和牛郎织女星。北斗像个舀水的瓢，一眼就看得见。牛郎织女星是双双对应的，中间隔一条银河。抬头往天上看，银河像光带，横贯天际。沿河找一颗很亮的大星星，旁边衬两颗微暗的小星星，这就是牛郎和他的一双儿女。牛郎星遥遥相望着河对岸的织女星。娘每回讲到这个凄婉的故事，就叹息着说：
王母娘娘不讲理，发簪随便划一条河，隔开了这一对可怜的人，一年才能走一回鹊桥见个面，真作孽。
牛郎织女星今天在不在呢？课简不敢抬头到天上找。乡下的泥巴路，人踩马踏车碾， 从来都没有平整的时候。白天都磕磕绊绊，天黑下来就更显坎坷。大路还好，两旁有树林子衬着，大致上能变出一条灰蒙蒙的光带。若是小路和田埂，那真是深一脚浅一脚，全凭感觉摸索了。思玉未抄近路过串场河，出门就往田埂上拐，结果才走几步，扑通踩进了水田，溅起的泥浆凉凉地打在客简的手背上。客简赶快伸手拉，拉上来。思玉不念他的好，反而甩着脚上的湿泥巴抱怨他。
客简，你诚心呢？明明看见有水田，也不告诉我一声。
客简老老实实地回答，
我没看见。
思玉就是不肯承认自己不小心。
你怎么会看不见呢？娘说你的眼睛比叶帽子还要尖。
客简说不过二姐，心里很委屈。再接着，客简自己也踩到一滩软兮兮的烂泥巴，鞋子被吸住了，一拔，脚从鞋子里拔出来，鞋子纹丝不动。蹲下去摸鞋子，摸到一手污烂，觉得似乎不好，手伸到鼻子下面一闻，一股子带着青草味的臭，原来是牛粪。客简赶快把手伸到水田里洗，故意把水撩出哗啦哗啦的声音。
姐，
客简委婉地提醒思玉，
猪草长这么高，田埂都堵住了，你说我们前面往左还是往右？
这是客简要打退堂鼓了。可是他跟思玉在一起，总被思玉压着，不敢正面表达意见，学会了绕弯子说话。思玉经客简一提醒，也就站着不动，努力地往四面八方看。旷野无声，青纱帐无边无际，除了稻田积水的星星点点反光，真的是辨不出哪里有路，哪里有人。
昨天宝良出门，看见水田里爬上来一条蛇。
客简突然又冒出一句话，思玉不屑，
那是水蛇，不咬人。宝良说那条蛇是绿颜色，看见人就站起来了，有一根扁担那么高。胡扯，蛇没有脚怎么能站起来呀？宝良就喜欢说胡话骗人。
思玉嘴硬着，心里已经怕了，勉强又摸索着走几步，找个回头的理由。
没跟娘说一声，娘怕是不放心吧？肯定不放心，
客简说。
可是，如果我们找不着那个飞行员，反而让小鬼子抓到了他，那怎么办？
客简脑筋一转，
我听人说，小鬼子都是雀盲眼，一步夜路也不能走，天一黑就钻进碉堡不出来了。撒尿都拿瓶子接。
思玉下了决心，
那我们先回吧，明天接着找。
一说到回字，两个人的身子马上泄了劲，急忙反身，比赛一样的埋头就往家走。黑夜在背后追着，听得到嗖嗖的脚步声。姐弟两个头皮发麻，心中恐惧，一步也不敢回头看。